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1月2号星期二，我是心雨，以下是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有10分钟的新闻时段，接着是时事评论，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之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要带给您的文章是免疫系统重症患者找到灵丹，然后在法轮大法日专辑节目里与您一起走入一个佛光下的幸福之家。在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成念大法好，顽固的老战友转危为安。好了，听众朋友，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发生在2001年除夕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案，您知道是谁导演出来的吗？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就告诉您。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四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累计现15年冤狱，云南法轮功学员王慧珍含冤离世；广州叶小兵被非法庭审，律师指公检法沦为中共的迫害工具； 四川威远县公安局党委书记胡小虎迫害法轮功遭曝被双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王慧珍女士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曾经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抄家、关押、劳教、判刑，现冤狱共计15年。出狱后遭到派出所警察不断的骚扰、绑架。2021年5月，王慧珍含冤离世，时年64岁。王慧珍是新华社云南分社新华广告公司职员，修炼法轮功后，他身心受益，所患的各种疾病不治而愈。王慧珍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受到同事的夸赞。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慧珍因坚持修炼，一直处于迫害之中。2001年5月，昆明市公安局政保科警察伙同单位不法人员对王慧珍非法审讯、抄家，王慧珍被非法劳教两年。王慧珍从劳教所回家后，单位不让她工作，还停发了她的养老金，每月仅有700元生活费。2003年9月，王慧珍在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绑架、抄家。昆明市中级法院违法判王慧珍四年，她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2008年4月，王慧珍在小区发真相资料，被西山区国保大队和永昌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王慧珍再次被昆明中级法院冤判四年，仍被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2012年5月，云南省国保警察在全省多个州市统一部署，对数十名法轮功学员大抓捕。王慧珍在家中无故被绑架，被枉判五年，第三次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在监狱，王慧珍被迫从早上七点到晚上11点半坐小板凳，每天只能在规定时间上厕所，不允许洗澡，不能买食品。残酷迫害导致王慧珍出现血压升高、出血、头晕、臀部红肿、双下肢浮肿、严重腹水等症状。2019年9月，昆明市公安机关对全市法轮功学员大规模骚扰、绑架。9月25号，王慧珍在家中再次被无故绑架。警察将严重腹水、走路都要人搀扶的王慧珍劫持到安宁市太平拘留所，企图进一步迫害她。因王慧珍的身体情况，拘留所拒收。2021年5月，王慧珍在被迫害中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2号，广州市天河区法轮功学员叶小兵女士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当庭指出，案件办理过程中的诸多违法事实，公检法已经沦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工具。现年39岁的叶小兵毕业于湛江广播电视大学，从事运营方面的工作。叶小兵修炼法轮功前身体不好，患有传染病等多种疾病。2012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很快得到康复。2020年4月24号，天河区国保大队伙同天河南派出所警察到天河区恒城大厦，要求房屋管理员打开叶小兵房门，将他绑架，并抢走他房间里的法轮功书籍、电脑等私人财物。11月中旬，叶小兵被诬告到海珠区法院。2021年10月12号，叶小兵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叶小兵当庭讲述，因为当时新冠病毒蔓延，他自费打印了少量的真相资料，告诉人们在瘟疫中保命的良方，希望亲朋好友能躲过瘟疫，因此而遭警察绑架。两位辩护律师为叶小兵做了无罪辩护。律师指出，一，公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或法律依据证明法轮功是某教，法轮功倡导真善忍，政府没有权利超越立法对法轮功实施打击消灭。二，叶小兵作为法轮功修炼者， 公诉机关没有证实他具有刑法300条规定的犯罪可资利用的邪教组织，公检法司执法犯法，已经沦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工具。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3号，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胡小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后移送司法机关。胡小虎任职期间曾参与迫害法轮功。2012年8月，内江市法轮功学员谭德刚和傅天群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绑架。2013年1月，谭德刚被当局网判3年半，傅天群被网判3年。谭德刚被劫持到加州监狱迫害。2015年3月，谭德刚含冤离世，年仅42岁。自2010年到2012年9月间，内江市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洗脑至少30人，冤判至少4人，被迫害至精神失常1人。2019年6月，威远县法轮功学员刘旺全被威远县公安610国保人员绑架，被网判4年，勒索罚金3000元。刘旺全的岳母九旬老人彭桂荣也被非法庭审，同时被庭审的还有八旬老人傅书群。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胡小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诺贝尔博物馆前，瑞典民众喜见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份的每个周五和周六，法轮功学员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诺贝尔博物馆前举办讲述法轮功真相活动。民众对此表示称赞，很高兴在这里得到真实的资讯，你们这个时间地点选得真好。一个周五的下午，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的一家祖孙三代人得知法轮功目前已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师傅四次获诺贝尔奖提名时感到由衷敬佩。法轮功学员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与真相展板上曝光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令全家人震惊不已，他们一一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两位大陆女留学生告诉学员，他们是在法国读书的，从大陆出来不久，很高兴在瑞典遇到了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向他们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一系列的谎言和欺骗。两人认真地听，不住地点头表示认同。其中一个女生在谈到天安门自焚骗局时说，当时我不知道是真是假，现在我明白了，共产党不喜欢的，要打压的，总得找个借口，这也是中共的一贯做法。她还表示，她全家人都不喜欢共产党。感谢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告诉他们真相，他会上网了解更多的讯息。来自波兰华沙的娜塔莉亚和丈夫两人在了解了中共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活摘器官罪恶之后，毫不犹豫地在征签簿上签了字。娜塔莉亚告诉学员，她出生在白俄罗斯，在那里读完了大学，她很清楚共产党的本性。娜塔莉亚还表示，我们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兴趣，特别想学练法轮功。 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名墨西哥裔中年男士将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和真相展板一一拍照下来，还坐下来模仿着法轮功学员打坐的姿势在横幅下拍照。他说，我要把这些照片都放到社交媒体上，让我在墨西哥的家人和朋友都能了解法轮功真相。他并说，我很快会到练功点找你们学练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589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为您带来的是文章《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祭牢》。请听时事评论，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祭牢。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0日。目前威胁人类的新冠病毒继续扩散全球，截至10月下旬，全球感染人数超过2亿4千万，染疫死亡人数接近500万，这还不包括中共、朝鲜、伊朗等独裁政权对疫情数据的隐瞒。另外，病毒从南非变种到英国变种，再到印度变种等等，令医学家们难以预测和给出如何防控的结论。专家认为，病毒就潜伏在身边，区域性缓解只是暂时的，随时可能大爆发，还会有新的变异不断出现，其传染性和致命率高的可能更难以招架。现行最主流的应对方法是接种疫苗，从接种第一剂到第二剂，到提倡打第三剂甚至第四剂，然而并未阻止人们接种后的被感染和传染给他人，反而引发不良反应层出不穷，却被媒体刻意隐瞒，民众并不知情。事实证明，疫苗是医学成果，不容置疑，但是通常说来，正常的疫苗推出是需要几年的临床试验，安全性和时效性达到一定的标准后才会广泛推向社会。然而如今市面上的疫苗绝大多数都是仓促上市，边用边摸索，过程中疫苗的毒副作用也暴露无遗。就说医学比较发达的美国吧，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初，共有超过32万份关于接种疫苗后的不良报告，包括死亡、心脏病发作、心肌炎、残疾、流产、严重过敏反应等等，其他还有贝尔麻痹、血小板减少等症状。由此可见，不能把疫苗当作防疫的唯一指望。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不少明白人都知道，瘟疫爆发并非偶然，瘟疫的出现源于人心不古，社会道德江河日下，酿成世人的业力大到了临界点所致。中国曾经被誉为世界上万国来朝的文明礼仪之邦，道家的真、佛家的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交相辉映，却活生生地被马列共产理论强行取代，沦为信仰无存、道德危机四伏的乱摊子。众所周知，养生需重德，那么要想增强对瘟疫的抵御能力，同样要从归正做人之理，也就是道德的层面上着手。中医宝典《黄帝内经》中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常言道，心正不招邪，其实也都包含着这层意思，都明示了健康与精神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性。人的理念与免疫力存在因果关系，充满正气能量的阳性之体可抵御病毒等阴性邪乱之气的侵害。这样看来，做好人是提高个人免疫力的关键。那么符合什么标准才是真正的好人？这就需要站在正统文化基点上，提高鉴别好坏的能力，提高认知善恶的能力。究其实质， 做好人是获得上苍保护的先决条件。传统文化中也讲上天有好生之德和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自中共篡政70多年来，一直在向人们灌输无神论、斗争思想，在虐杀超过8000万民众的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社会道德急速下滑，各种社会乱象层出不穷，甚至连寺院和道观等宗教信仰的场所也遭到了中共的腐蚀和败坏。很多有名的寺院主持都是中共的高级党员干部，空披一身袈裟，人品却极为不堪，嘴上喊着修心向善，背地里却敛财贪色，这在大陆的媒体上已经有过大量相关报道。如今新冠病毒的出现，正是对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带动中国人整体道德下滑的警示。真善忍作为中华古老智慧的核心文化，也是现行的普世价值，更是衡量善恶的唯一尺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具有强大的正能量。诚心诵念时，人体细胞所产生的振动频率就会与宇宙发生共振，可消灭瘟疫、病毒等阴性生物，自然就有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这是一条免于淘汰的生存之路，是应该万分珍惜的希望。据明慧网报道，在这次瘟疫肆虐期间，有许多染疫者因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神奇地恢复了健康。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案例记录，因为他们知道了本次瘟疫病毒是针对共产党而来，所以远离中共、返回传统、找回正道是防疫真正有效的方法。人在做，天在看，善恶就在一念间。现在科学也发现了，人的思想念头是一种能量，具有物质性。在通常之外的空间维度看，人的思想念头明摆着在那儿，人人各有不同。瘟疫有眼，感染人都是有针对性的。天道又善，上天保护的对象显而易见，也有选择性，是不会看走眼的。归正自己为人处事的理念，做一个符合救度标准的生命，珍爱生命和健康是每个人的愿望。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抓紧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平安走过瘟疫之灾的救命良方，是真正意义上的灵丹妙药。机缘稍纵即逝，切切珍惜。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肖明的文章《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为您介绍425北京万人和平上访是怎么回事。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 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它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今天的修炼故事栏目，您将听到的是免疫系统重症患者找到灵丹的故事。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免疫系统重症患者找到了灵丹。故事的主人公永真是一位年近70的国企退休人员，在他的引导帮助下，几位连国际公认的免疫系统异常所引发的疑难病症患者都能不药而愈，让人们亲眼见证了因为信仰而引发的奇迹。那么永真是如何帮助免疫系统重症患者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小西姑娘是永真儿子的一位朋友。2014年的一天，儿子跟永真说，小西得了硬皮病，要来我们这边的医院看病，今天晚上就到。儿子上网查了，说硬皮病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他打算晚上请小西在外面吃顿饭。永真也认识这位姑娘，晚上就和儿子一起去了。见到小西的时候，永真吓了一跳，一个原本白净漂亮的姑娘现在却变得满脸红黑僵硬，说话的时候肿胀的面部表情僵硬，像戴了一个假面具一样，永真简直认不出她了。吃饭的时候，永真坐在小西的身旁，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她的手，永真发现小西的手硬得像铁皮一样，心里感到非常惊讶。小西对永真伤心地说，阿姨，我在当地已经治了半年了，被确诊是系统性硬皮病，属于免疫系统的病，西医中医都看遍了，不知道吃了多少药了，一点效果也没有。这次小西和母亲一起坐飞机跨省过来治病，小西抱着一线希望挂了国内最权威医院的最权威的专家号。那年小西才30多岁，正准备结婚，突然得了这种病， 对他和家人的打击可想而知。永贞在多年前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健康获得了明显的改善。他看到小西受到这种疑难病症的困扰，就想向小西介绍法轮大法，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在饭桌上，永贞只是简单的给小西提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永贞告诉小西，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对身体肯定有好处。第二天，小西去看了病，医生给他开了半年的药，他们母女就直接回家了。过了半年，小西又来拿药，永贞看他的病情变得更严重了。小西说，现在我的胳膊不能弯曲，穿脱衣服都得别人帮忙，两个手不能握拳，十个脚趾头红肿流水，浑身的关节都疼，走路都很困难了。永贞问他，你回去念九字真言了吗？小西说他不太相信，所以没有念。这也难怪，一个从小就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人，只相信所谓的科学，怎么会相信念九个字能好病呢？看到小西的样子，永贞既心疼又觉得他很可怜。永贞又耐心地和小西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以及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还劝小西说，到我家和我一起学法轮功吧。小西看永贞是真心为他好，碍于情面，当时就答应了。到了永贞家之后，他给小西看了很多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资料和影片，对小西触动很大。最后小西说，看了这些资料才知道，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共产党太坏了，为了迫害法轮功找借口，竟然用谎言欺骗老百姓，我们都被他蒙蔽了。接下来永贞又让小西看法轮大法师父的九讲讲法录像，小西很认真地看了。讲法录像还没看完，一天早晨，小西突然激动地告诉永贞说，阿姨，我的脚好了，不流水了。永贞听了也很激动，太神奇了，你还没开始学大法的五套功法呢，你有缘分，大法师父的法身开始给你调整身体了。一个星期之后，永贞给小西放大法师父的教功录像，开始正式学功。一天，小西练第二套功法的时候，永贞看到他不停地流泪。练完功之后，永贞问为什么流泪，小西说，当时他心里对大法师父说，师父，我想修炼，可我身体的状况这么糟，我能行吗？请师父帮帮我吧。他说这时他觉得自己被耀眼的光芒包围住了，全身感到温暖自在，仿佛是大法师父在鼓励他。啊，原来真的有神呀，小西想什么大法师父都知道啊。小西好激动，于是他就抑制不住地泪流满面。小西在永贞家住了两个星期，当他要回家的时候，穿脱衣服已经不用人帮忙了，脚也能正常走路了。小西回家后，他的父母看到他身体出现了这么神奇的改变，脸上充满了惊讶和高兴。小西的妈妈在电话里激动地对永贞说，大姐，真谢谢你，现在小西一天一个样，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以前我不相信法轮功这么神奇，现在事实摆在我面前，我真的相信法轮大法太好了。小西告诉永贞，他回去之后就抄了一遍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收获很大，也知道遇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了。小西对永贞说，以前我经常和父母发脾气，怨恨身边的每一个人，把我生病的责任归咎到别人身上，要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真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呢。小西激动地说，我真是因祸得福了。后来小西给永贞发了视频，永贞看到他脸上的黑皮都脱掉了，又回到了原来白净漂亮的模样。 他还把自己康复的经历告诉了他的同学朋友，让很多人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另外一个女孩小静是永贞同事的女儿，年纪40出头。最近这几年小静身体一直不好，整天跑医院，中医西医针灸按摩，也用气功治过病。小静40岁了还没成家，和母亲相依为命。可是2020年他又添了心病，全身肿痛，痛得走路不敢迈步，得蹭着走，还常常发高烧。他说自己的肺都烧坏了，也是中医西医都看遍了，最后连路也走不了了。小静的母亲年迈，身体也不好，都是亲戚朋友用轮椅推着小静去看病。经过多家医院的确诊，结果是结缔组织病的一种，叫多肌炎。小静说多肌炎和硬皮病、红斑狼疮都是身体免疫系统异常的疾病，统称结缔组织病，是国际公认的疑难病症。目前的治疗方法只能靠激素维持，但是仍然不能遏制病情向内脏发展，最后会导致多重器官衰竭。人们称这种病是不是癌症的癌症，医生也没有好办法，只能给小静开大量的激素来维持生命。她每天要吃10片激素，激素对人身体的伤害很大，所以小静全身肿胀，脸已经肿得变形了，把小静妈妈愁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背地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小静妈妈因为长期的焦虑，自己也是一身病，经常打电话跟永贞诉苦。这些年来，永贞一直在给他们母女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还给他们看过法轮大法书籍，但他们还是说相信科学，相信医生。可是现在医生也救不了小静了，他们母女俩都绝望了。永贞再次劝小静学练法轮功，还给小静讲了小西修炼法轮大法之后硬皮症不药而愈的故事。永贞告诉小静，小西和他得的都是属于免疫系统的病，如果小静也和小西一样修炼法轮大法，对他的身体状况一定有帮助。然而小静是个固执的姑娘，她还是不太相信。他向永贞要了小西的联系方式，他自己要亲自打电话去问小西。小西接到小静打来的询问电话之后，耐心地和他讲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前后的变化。最后小静虽然半信半疑，但是愿意试一试。于是永贞把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以及大法师父的九讲讲法录音、五套功法的教功录像都送给了小静。就这样，小静也开始学练法轮大法了。小静开始练大法五套功法的时候，浑身疼得站不住，但她努力坚持着，实在疼得不行了，她就休息一会儿，再接着练功。她问永贞说，为什么我每次练功的时候都会打哈欠、流鼻涕、全身大汗淋漓？永贞说，这都是好事儿，是大法师父的法身在给你调整身体呢。过了不长时间，小静身上出现了神奇的变化，全身的肿块消下去了，身体也不再痛了，全身机能恢复了正常。她说，得病的时候我从来不出汗，练完功之后感觉汗毛孔都打开了，全身轻松。现在小静很喜欢练功。前些日子小静在单位接受体检，检测结果一切正常，她高兴地告诉永贞说，我现在不但能走路了，还能跑步呢，什么活儿都能干，上了一整天班还觉得身体活力充沛，还能自己洗车，而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永贞为小西和小静感到高兴，两个姑娘也为自己能修炼法轮大法而感到幸运，她们都亲身体验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神奇，心中都对大法师父充满了感恩。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法轮大法日专辑栏目里，我们带您走进一个佛光下的幸福之家去看看。
下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小郑的文章，题目是庆祝五一三，佛光下的幸福之家。我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之初，尤其是被迫害的那几年，亲朋好友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问我，小郑，你如此坚定的修炼法轮大法，究竟得到了什么呢？曾经迫害我的警察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如今快20年了，我的亲友包括那些警察都不再存有这样的疑问，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家人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又是怎样成为沐浴在佛光下的幸福之家，他们都是最好的见证人。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师之家，毕业后分配到当地的一家大型企业工作，因为工作上表现出色，30岁不到就被提拔当了分厂的厂长。成家后，岳父岳母对我很好，妻子也是自己心仪的女孩，后来又添了2个孩子。在许多人，包括我自己的眼里，我的人生之路处处布满了鲜花。我爱好广泛，常常参加单位组织的球类、桥牌比赛或舞蹈演出，可每当尽情投入有所成绩时，却时常从心底涌出一丝莫名的不安。我一次次地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我追求的人生吗？如果是，为什么我没有体会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呢？如果不是，那人生真正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易经，易经的推算使我觉得很神奇，便购买了大量的书籍，工作之余认真研究起来，发现每个人的命运一生下来都是注定好了的。后来又看了一些预言类的书籍，能预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事，许多事情后来都被印证了。随着对人生意义不停的探索，我越来越感受到冥冥之中，宇宙中的一切都是被事先安排好了的，是由更高层的生命决定着，而我们人是如此的渺小，什么也不能改变。了解到此，心中忽然又多出了很多不解与困惑，人来到这个世界到底是为了什么？什么才是最珍贵的？怎样才能找到心灵的归宿？寻寻觅觅都没有找到我要的答案。一天我回妈妈家，妈妈告诉我，她和我爸在修炼法轮功，并说了修炼后的神奇变化。我从书架上拿起《法轮功》这本书，就被里面的内容吸引住了。从小到大，我所有的困惑都在这里找到了答案。这本书我是站在书架前一口气读完的。就这样，我走入了大法修炼。走入大法修炼，我很快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以前认为很难戒掉的烟瘾、酒瘾，在大法的法理指导下，很短的时间内，很自然的就戒掉了。这些神奇的经历使我更加的珍惜修炼机缘，努力按真善忍要求自己，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渐渐的，因化工中毒导致的容易感冒、容易疲劳的症状不见了，身体越来越好，心性也一天天的在提高。看到我的变化，岳母、妻子、其他的家人也相继得法，一家人每天学法练功，其乐融融。从此我们全家明白了人生的意义，知道了生命的归宿，每天沐浴在佛光中，内心宁静而祥和，一切都那么美好。1999年7月20日开始，法轮功受到前所未有的迫害。十几年来，本人遭到多次非法拘留、关洗脑班，一度流离失所，被非法判刑，并失去了良好的工作。妻子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持续的迫害使家里不得安宁。巨大的压力下，岳母险些失去修炼机缘。岳父在恐怖环境中放弃了修炼。岳父原本在修炼时去掉的不良嗜好又回来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时间不长就去世了，这成了我们家永远的痛。 我被非法判刑后，岳母在巨大的压力下一度放弃了修炼。离开大法后，岳母的身体越来越差，以前的病状又出现了，还多出了几种病，高血压、糖尿病、胆结石、肺结核，腿肿得不能走路，一年要住医院两三次。直到我出狱后，他才重新修炼，大法的神奇再一次在他身上展现，在很短的时间里，身体彻底摆脱病痛的折磨。曾有同修问我岳母，阿姨，您觉得最大的幸福是什么？老人家立刻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当我重新走回来的时候，最幸福。是啊，在长达18年的持续迫害中，所经受的磨难不堪回首，经历过那段最黑暗、异常艰难的岁月，对于曾经一只脚跨出修炼的大门，差点失去修炼机缘的修炼人来说，再度走回来，那种失而复得、用生命去感恩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描述。每一个得过法的修炼人都知道，如果错失修炼的机缘，那才是人生真正的绝望。出狱后，我发现身边的很多亲人因没有人生的目标，不知道生命的意义，精神世界空虚而不安，每天生活在过一天算一天的无奈状态中。七姐下岗后整天沉迷赌博，天天在外吃喝，只要有麻将打可以几天不回家，对家庭没有责任感，把孩子往父母家一放就不管了，脾气暴躁，夫妻经常吵架，对家里的事不闻不问，只要自己玩得开心就行，天天都这样醉死梦生，身体越来越差，人也面黄肌瘦，整个人就像从地狱爬出来一样。看到七姐这样，我和妻子找到她，向她讲述大法的美好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当看完转法轮后，七姐说她如同大梦初醒，整个的人生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七姐从此走入了大法修炼，法轮大法神奇的健身功效在她身上很快体现出来，以前身体上的病状和不适很快消失了，并去掉了恶习，脾气也温顺了，平和了，现在家庭和睦，妯娌之间关系也好了。七弟和弟媳之间性格不合，冷战多年，后来发展到暴力相向。一次七弟将弟媳的头打破了，当我和妻子赶到医院，躺在病床上的弟媳声嘶力竭地哭着对我们喊，我要和他离婚，并拿出了已写好的离婚协议书。我问他，你知道这一切的痛苦的根源在哪吗？你知道怎样能真正的获得幸福吗？弟媳茫然地看着我俩，我们用在大法中学到的做人的道理同他交流，他慢慢地平静下来了。妻子告诉弟媳，要静下心来看看转法轮，就能了解你为什么会有苦有难，就能知道人生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后来弟媳也走入了大法修炼，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努力修去自己的怨恨心，从此一家人和睦相敬。为他俩婚姻操碎了心的弟媳的母亲，看到他俩的变化并了解法轮大法后，常督促他俩说，你们要好好修炼法轮大法。妻子的单位领导了解到我被多次非法关押，被迫流离失所，并被非法判刑后，对妻子说，你们这样的情况对小孩读书会有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修炼大法的福分一次次的在我们孩子身上展现。其中一个孩子平时成绩一般，高考时超常发挥，考取了一所重点大学，另一个小孩现在国外读书，两个孩子都非常懂事，后来因单位转让，妻子也分到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在长达17年的迫害中，是师父的慈悲呵护和我们对法轮大法的坚定正信，我们一家才能逃过一劫又一劫。现在我们都生活得非常好，曾经的磨难不仅没有击垮我们，反而使我们更加坚强，真善忍的法理更是铸就了我们的品格。看到我们的幸福，关心我们的亲朋以及曾经迫害过我们的警察，都由衷地为我们感到高兴。师父在论语中说，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佛光普照，幸福还汇集到很多亲戚的身上。在此分享一个事例。 有一年我和妻子回老家，侄女满面愁容地拉着妻子的手说，姑姑，我结婚七年了，到现在也没能怀孕，看了很多医院都没有办法，你可有好的医院给我介绍一下？妻子微笑着对他说，我没有好的医院推荐，但是我知道一个好办法，很简单也很管用，那就是你要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并在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妻子向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和自己的亲身体会，侄女夫妻俩欣然接受了。第二年当我们再一次回老家时，侄女怀中已抱了一个小孩了，他们一家对大法无限的感激。我们都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我们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法，只要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指引，我们的人生就会开启幸福之门。
下面是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成念大法好，顽固的老战友转危为安。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大陆的大法弟子，我们叫他老郑吧。老郑有一位战友，又是同乡，两人是一起同年当兵复员工作，直到各自成家，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如今各自已是儿孙满堂。1999年以前，老战友就知道老郑修炼法轮大法，老郑给他讲大法的美好，见面必讲，真是做到了不厌其烦。他碍于情面做了三退，可是再让他多了解大法，认清邪党的罪恶，他就不认可了。他认为大法弟子在和中共恶党过不去，还说共产党给你钱你还反党。他虽然三退了，但并没有真正明白真相。面对这个顽固的老战友，老郑没有放弃，还是耐心地向他讲真相，希望他能正确认识大法。他非但不听，激动时还会恶语相加，法轮功给你钱吗？可共产党给我钱。老郑严肃地对他说，法轮功不给我钱，可给了我健康，也给了我生命的永远。2019年，老战友身体出现了不良症状，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鼻咽癌，被医院拒收。医托介绍他去一个专门化疗的医院做化疗，一个月花去了很多钱。后来，在淋巴还有问题的情况下，被轰出了医院。回家等什么，可想而知了。2020年9月，老郑去探望他，他也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很是悲伤。老郑慈悲地说，你我之间说话的机会不多了，再不把我在大法中得到的好处最后向你说明，我在良心上是愧对于你的。一个生命来到世上多么不易，法轮大法珍惜每一个生命，如今即使谁给你做金山，也难换来你生命的延长。如果你能幡然醒悟，认识到你这病因 是你从骨子里崇拜共产党所致，转变你的观念立场，检讨以往对大法的不敬，向大法师父认错，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你，你就能活命。如果你还不改变对邪党的立场，抓住邪党给你的那点利益不放，甚至善恶不分，还像以前那样对他感恩戴德，他真是要收你去毛魔马列幽灵那里去了。老战友听了这些话，显出有些吃惊的样子。老郑递给他真相护身符，他双手接了过去。老郑问他记住九字真言了吗？求生心切的他当即念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一个星期，老战友在每天虔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已经能吃下两个小笼包子和稀粥了，后来还能起床到户外散步几公里了，气色也由黑渐渐变为正常面色。今年十月间，老战友在家人的陪同下去医院复查，结果医院诊断一切指标正常，全家人真是喜出望外。当老郑听到这个消息后，也被震撼了。世界上有多少身患绝症的人，敬仰大法得以康复，得以活命，已经不算是新闻了。这个曾经非常顽固的老战友，是那么的看重金钱和相信邪党，但是只要他不再抵触大法，慈悲的大法师父就救了他的命。老战友家祖孙三代中都有军人，受邪党谎言毒害很深，所以他们接受大法真相有很大的阻力。可是眼见为实，现在他们亲眼看到了一个危重病人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转危为安的事实，都相信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感恩大法师父的救度之恩。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歌曲。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 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空中再相会。